家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哈，我是第一次，等于说是跟大家第一次在这边上课见面哈。我姓严，你们就称呼我严老师哈。我是前面几堂课邱老师的太太，她应该也介绍了我们，就是我们有结婚30年，有三个孩子。那我们的孩子，其实看到你们，我就很想念我的孩子。你们的差不多年龄跟我们的孩子很像哈，那所以今天讲这堂课为约会立界限，其实也是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也都还没有结婚，都是未婚，所以我觉得这堂课对他们，我一直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去默默的影响他们，也是默默的教导他们，因为还没有结婚跟结婚这中间差别很大，对不对？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很多啊。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这堂课啊，今天这堂课叫做立界限这堂课啊。你对立界限的认识有多少？你觉得婚前什么叫立界限？有举手吗？什么叫婚前立界限？好，设立规则哈，设立规则是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这样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什么叫婚前立界限？所以你们今天期待老师今天教导你们婚前立界限是什么可做第一系列，什么不可做？这样子你觉得？你真的可行吗？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就在什么？上帝明明说不可做，我们怎么样？偏偏很好奇，这么多这个园子里这么多漂亮、这么多美丽、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哎呀，那都不算什么 ，take it for granted， 那个都理所当然的。可是偏偏上帝说，这个你真的千万不要碰它，你连看都最好不要看它，否则你一直看你就很想去做。可是我们人怎么样？哇，上帝为什么偏偏不要我看那个树，不要我去碰它？我好想怎么样？好想去看看，好想去碰碰，甚至好想摘下来。你知道我们人就是。上帝这么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你知道吗？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都有一个什么 freedom， 一个 will， 对 ，freedom will， 我们都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能力。你知道你的父母爱你们，爱孩子，他心里也很担心，担心孩子，可是他给孩子怎么样？最大的礼物就是让你们可以自由选择，不是吗？你们觉得还，你们现在长大了，你们觉得父母给你最大的爱是什么？我们下午再谈。好，今天来谈为约会立界限这堂课哈。所以刚刚有人说，立界限就是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今天我这堂课我念下来，我包准你还是很难做得到。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界限的里面其实不是在教导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而是要你心里面知道界限的重要，为什么要立界限，这个是我们这堂课很重要的事情。好，各位，你们觉得结婚好吗？认为结婚不好的请举手，相反的问，结婚不好，结婚好的请举手。哎，有的人没有举手，是没有想过，是不是？没有想过哈。好，那结婚好是什么有好处？刚刚有举手的啊，你说结婚好，好处在哪里？哎，笑出来的是什么？讲到什么？结婚好在哪里？男生，我希望弟兄你们结婚对男人女人不一样哦。一般来说，男生觉得结婚比较好的比女生多，据调查来讲。所以我 来问问看，男生弟兄结婚有什么好处？Raise your hand, OK. 结婚以后很少打球，很累。
然后回到家以后，其实就是如果没有家庭，就很熟悉嘛。其实那种有。有那种家的感觉，还会被鼓励。
哦，对对，那你现在还没有结婚，所以打完球回家都很伤心哦。
这是个比喻啊。
好，比喻，没有错。好，
这个工作很
熟悉。对，工作更辛苦，对不对？为谁辛苦为谁忙嘛。好，如果我辛苦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知道为谁辛苦，我知道为谁忙，那个感觉不一样哈，那个辛苦不一样。所以有家是很好的，哇，弟兄，我祝福你，你以后家庭一定很美满，因为你知道家的重要，对你来讲是一个温暖的窝，是一个避风港，很棒很棒，好，好，弟兄需要的家是回到家有一个温暖的感受，那姐妹呢？你觉得结婚好？刚刚有举手的，为什么好？告诉我们一下，有举手的姐妹吗？刚刚。
我觉得家庭就是意味着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关心、共同成长。
好，我们女性代表说，家就代表了共同经营、共同努力、共同打拼，然后共同成长。好，一起建立的家，有一个一起的感觉。好，很好，好，好。所以男生女生要的那个家的意义不一样，可是大概我想。我要先讲，结婚呢是一个成熟的两个人一起共同建立的一个关系。好，可是如果我们都想说用对方来满足我的话，这个婚姻不会幸福。好，所以婚姻里面很重要的是，没有错，婚姻是两个人一起可以怎么样，在一起可以更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而且都是在两个人的身心健康、情绪也稳定的时候可以达成。圣经上说，三股合成的力量怎么样？是大的。什么是三股的力量？哪三股？男、女、神。好，那三股的力量就是会加起来是一个大的力量，这是传道书里面有讲的。所以结婚是 yes。是上帝创造的婚姻，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第一个制度就是婚姻家庭啊。Yes， 结婚是好的。那我问你，一定要结婚吗？哇，这个问题很难。一定要结婚吗？不一定。刚刚谁说的？我听到了。好，来，请你发表一下建议。不一定要结婚，为什么？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结婚。
哦，圣经。好，可是对男人来讲，你们觉得不一定要结婚吗？没有差、啊。好，现在觉得没有差哈、哦。觉得一定要结婚的有没有代表？觉得一定要结婚，人活着长大了就应该要结婚的，有没有代表？要不要讲？OK， 好，对，上帝说那人什么，为他造一个，那人是哪一个人呢？男人亚当是不是？好，所以亚当独居好不好？不好，好，亚当独居不好，所以我们在座的先生男生，如果你说不结婚很好，那我要问一下上帝。他在创造你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里面的独居不好的感觉，所以你要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你。那这个的独居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了一个人呢，他不能怎么样独，他不能什么独立，他不能跟人家分开。他可能可以不要结婚，可是他必须要跟人在一起。好，一个人单独生活是不 OK 的， 是不好的，是不快乐的。所以这个独居是是应该是要在一起，可是偏偏男人可以跟男人在一起吗？你有没有看过一群的男生一起进洗手间？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的女人可以一起进洗手间？有嘛，对不对？女人还可以在洗手间里什么聊天哈，是不是？男生觉得好恶心，有没有？男生就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嘛，哈。所以这个男生女生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所以男人很需要结婚，因为结婚他才觉得怎么样，有一个群体的感觉。好，可是很多是女性，她可以有好朋友，她可能就觉得 OK， 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不管有没有结婚，其实圣经上马太福音的，在马太福音也讲了，其实单身是神的恩赐。马太福音十九章去看。19章，有时候有的人是单身，他是一个恩赐，他可以一生不结婚，他还是过得很好。总之，我们还是要过得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康，啊，都要健康。那保罗也说，如果你不结婚，你为了神的事，你可以不要分心，你可以好好专心服侍神，没有错。不结婚的人，时间比结婚的人，时间当然比较 free 吧，对不对？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事嘛。所以结了婚以后，你分心的事比较多，这是真的。所以要不要结婚，其实你自己要去寻求神的带领。那各位，你们觉得所谓剩男，就是说没有结婚的男生，因为有的一般讲剩男剩女，剩女就是没有结婚的女人，你觉得剩男多于剩女吗？请举手。你觉得这个是 yes 的请举手， no 的请举手， no。 好，应该感觉女生没有结婚的女生比没有结婚的男生多，对不对？那是在教会里面，各位，所以我们要多一点传福音给男生。好，对，在教会里面，我在台湾，在美国，在东南亚，在澳洲，我看到普遍性的都是教会里面弟兄少于姐妹。好，那但是你知道全。就是如果未婚的男生的话，全世界未婚的男生，台湾有做过调查，在2012年做过调查，20到49岁未婚的男生比女生多，而且多的还蛮多的，有没有？好，所以女人说我都没有好男人可以嫁哦，其实不是，好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或者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信主的弟兄还不够多，还需要多一点传福音给啊。当然不是为了结婚才去传福音吧，但是显示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一般来讲，结婚的那个年龄都越来越怎么样，提高了啊。一般来讲，而且结婚的比例越来越下降，你会看到这个比例有没有？现在一般平均结婚年龄是30岁上下。好，所以你才25、26岁，不要担心你嫁不出去或者娶不到老婆了，还可以再努力一下，还可以再有多一点时间自己单身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讲，现在的结婚的年龄都比较晚一点了，然后呢，结婚率也比较下降了。那我想跟普遍我们现在的婚姻的问题很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的也许自己的家庭里面也看到父母婚姻不是那么的美好。那所以结婚的比例也都慢慢下降。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离婚呢？好，我现在约会历界线，我们先谈一下婚姻吧。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婚姻当中其实是一个舍己的爱，所以各位，你们还没有结婚，尽量好好的享受单身生活。结婚更不容易哦。结婚不是你去享受别人给你的爱哦，是你要付出爱哦，你才会有美满的婚姻哦。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你要预备结婚的话，预备两个人交往，请问你先不要看笔记，不要看讲义哈，你觉得最刚开始要预备的是什么？预备是说，我要找一个 handsome man， 我要找一个哇。 是的话，可能你在婚姻以后会失望。哦，那所以其实交往婚姻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先要怎么样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就是各位，你们现在单身，你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们需要去预备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谁，认识自己适合怎么样的一个配偶。我们今天晚上同心同行可能会谈的比较多一点。好，你要去了解自己，要了解你对方，哦，然后认识自己之后，然后再是人际交往。人际交往就是在任何当中，任何人的当中，你要知道怎么跟人交往。好，而不是只是跟你的一个另外一个配偶交往。好，你要先知道怎么跟人交往，然后你要知道什么是异性。你是男生，你要认识女生；你是女生，你要认识男生。甚至你是男生，你要认识一般的男生是怎么样想；你是女生，你要认识一般的女生的想法。好，那这个是你要先认识，在婚前的时候，然后才有团体活动。好像我们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团体活动，好，大家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哪一些人比较怎么样，比较喜欢服侍搬椅子，哪一些人他的特征是他喜欢在这边带敬拜，哪一些人喜欢坐在后面。做什么 IT 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从这个团体活动里面看见每一个人的，你喜欢哪一型的人呢？你喜欢那个喜欢带大家欢乐的人，还是你喜欢在那边安静坐下来的人？每个人的喜欢不一样，所以从团体活动里面你可以观察到底你喜欢的你的配偶形态是哪一种，很重要哦。好，那还有呢，再来就是团体约会。什么叫团体约会？团体约会就当然不是单独啦，意思就是团体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可能有你已经觉得对方是你喜欢的，而且你已经表白过的，好，或者你跟牧师讲过，你跟你的小组长、区牧讲过，你对这个人很有感觉。可是你们不能先 dating， 我现在还没有到个别约会，你有没有看到？我还没到个别约会哦。好，是你这个表白是你对上，不是对对方，你是对你的牧者，对你的小组长，好，有表白说，哎，我感觉到上帝好像有对我有一点，好，有点感觉。你先跟他们讲，他们先为你们祷告，好，他们会给你祷告。然后如果有五对、有四对、有三对这样的男女。然后牧者怎么样？小组长去牧，带一次团体约会。啊，我们这次我们六个人三对三，我们可能去爬山，我们可能去做什么事，或者我们一起来服侍。啊，那在这个团体约会里面，我们再看近距离的来了解，这样可以吗？了解吗？啊，这时候才到团体约会完以后才到什么？几个步骤了，对，对，然后呢？这是什么？然后才固定对象，然后呢？然后才订婚，然后才结婚，对。我们现在的恋爱是怎么样？现在的恋爱是怎么样？一般社会的恋爱怎么样？直接就跳到单独约会，跳到单独约会有没有什么危险？单独约会很危险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因为荷尔蒙嘛，荷尔蒙很强。你们现在年轻人现在都是荷尔蒙很强的时候，单独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在约会历界限，我必须要把这个交往的步骤很重要。其实如果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约定是很好的哈，所以。好，我们来认识自己。你先认识自己一下，人家都知道，你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什么的我。你先不要看讲义，别人都知道他好小气哦。你说我哪有小气？我很大方哎。那是什么的你？十个人都说你是这样，只有你自己说你不是这样。那是什么的你？非常的看不见自己，叫 blind 的嘛，是不是？非常看不见自己的。所以呢 盲目的我，所以有时候你要听听别人讲，别人说，哎，你都这样，你听另外一个人讲，人家也这样讲你的时候，哎，你这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自己哦，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好不好？这是一个盲目的你。好，如果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呢？哇，这就困难，这是无解的。这是什么我？这什么的我？好，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知道，
这未知的我，
如果自己知道，人家不知道呢？好，我们很多人都有隐私的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不要让人家知道，但我自己知道，好，那个是一个很隐藏的自己，有没有？好，那好了，你知道，我也知道的自己是什么？哎呀，我就是这样啦，没有关系，如果打开自己，就是一个什么？公开的我，请问各位？哪一个我比较健康？隐私的我比较健康吗？啊？隐私的我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那个容不容易改变？好，我们说如果要健康的话，这个是一个 window， 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一个 window。请问，如果你要从自我认识、自我去成长的时候，你要从哪个窗户打开？如果这是四个窗户，你要把它推开窗户的时候，让它越来越健康，你要从哪里开始？好，其实未知的我你打不开的，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你怎么开啊。有人知道，有人知道怎么开吗？很难啊。你要从哪里打开？隐私的我，你可能会害怕哦，因为隐私就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盲点的我。别人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打开？所以自我认识从谁开始？从自己，而且从大家都知道的我这边来，推窗户越开越开，然后把它打开了以后，未知的，就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上帝会借着，因为我愿意承认，我愿意让自己成长，我愿意公开的我更多的。公开的我越来越打开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健康哦。你越来越不怕别人告诉你是谁的时候，你不怕你被别人说你是谁，你可以很大方的承认，对，我就是这样，但我愿意学习，我愿意改变，你就预备好可以慢慢的进入婚姻了。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了解自我的时候，公开的我。越来越多，越来越开，越来越打开，让自己能够让别人认识也认识自己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婚姻的专家叫 John Gottman， 他做的一个调查，94%可以预测婚姻能不能成功哦。好，那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谈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的 personality。Personality 很难看啊，哈 ，personality 不容易看。可是有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第一个，你跟人的关系好不好？你的人际关系，我们刚刚又讲了嘛，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要做团体的活动。所以一定要 open your heart， 你要跟人家有关系，也不一定说你要跟所有的人都关系好，可是你至少有两三个好朋友。Personality 很重要，哈，一个好的关系。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好 ，personality， 还有你的 emotion management， 你的情绪的管理，好不好？好，不要在外面都很 nice， 回到家怎么样？哦，好凶哦，好，那个东西就是隐藏的你，这是不 OK 的，所以你要学习 emotion 的管理，这个东西很重要，这是 personality 里面的。好，还有你的 thinking 会不会是 stubborn？Yes， 这个对就是对，别人讲的都不管他，别人讲的都 No， 都不是，只有你的才对。哇、wow, ，It's very dangerous。好，所以 personality 是一个婚姻里面也是预测你婚姻会不会美满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哦。好，但是这个需要长期来看啊，好，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好，然后就是原生家庭父母的婚姻，不是说你的父母离婚，你将来会有问题。可是我要从你自己父母的婚姻来去。 想法，对婚姻不正确的想法，你需要多一点的 explore yourself， 然后你要学习什么是婚姻，因为也许你的父母的婚姻影响到你，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健康美满的婚姻，所以原生父母的婚姻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呢，我们讲同居，同居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影响，等一下我们会谈哈。还有呢，过去当然这是你们没有的经验了哈，过去有过的婚姻就会影响婚姻。还有重组家庭，重组家庭是什么？你 call your husband, your kids and my kids, beat our kids。在打我们的小孩哈，你的小孩跟我小孩，这是重组家庭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婚姻不要随便尝试，婚姻进去了就不要随便出来，不要很想还没结婚的时候很想进入婚姻，可是呢，进入以后就很想逃离，那这都是 很危险的事啊。好，再来就是太早结婚，我想我们当中没有太早结婚是几岁？18、20岁会不会太早？也太早了一点。啊，几岁？好，比较稳定的是最好25岁以上，25岁最好比较好，比较稳定。好，那我们到现在结婚的年龄都已经慢慢提高了哈。那还有贫穷，所谓贫穷就是你们两个都没有稳定的工作，那会影响婚姻的。所以我们还是最好能够，尤其男生哈，我们最好把我们的工作事业能够渐渐的稳定的时候，你谈婚姻会比较好。好，这是一般他们所调查的哈。好，我们讲同居，这同居已经讲过了哈，同居的已经证明过了哈。如果你同居的话，将来的婚姻你对婚姻的问题会更多，而且你会没有安全感。如果婚前同居，结婚后，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因为要试试看合不合适，可是什么都可以试，绝对婚姻不能试。啊，同居的离婚率比没有同居的离婚率高很多。还有一般来讲，对男人做过研究，男人在同居的时候，他的 commitment 跟他结完婚后差不多，这他们做的调查。那也就是说，他同居的时候，他因为同居还没有什么 agreement 嘛，对不对？我随时可以怎么样，可以离开。等到他结婚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好，所以同居绝对是不 OK， 而且绝对对女生的伤害也很大。所以各位亲爱的姐妹们，好好的珍惜你结婚前你可以单身，不要随便把自己献给那个你不是没有要跟他结婚的人。即使你们将来要结婚，你也不能在婚前有这样的性行为，这对你的伤害是大的。因为你明明要爱，可是他不见得可以完全的满足你，因为他婚前已经向你要了，他已经觉得他已经有了，他不会珍惜你。所以你不要被谎言所欺骗。If you love me， 你就把你身体给我。这个是绝对不 OK 的，这个是已经婚姻专家也调查过，对你们的婚姻是有影响的。好，那有的人说，老师，那我今天才听到我立约，我开始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可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婚前的时候有同居，然后他们学了以后，他们就两分开至少半年以上，好好的学习婚前，然后在神的面前立约。绝对不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重新开始。好，那要不要结婚可以再说，可是你一定要找一个辅导来帮助你们，找一个 counselor 来帮助你们。好，所以今天我们听到同居对婚姻一定是有影响的。好，当然有一些的影响是父母离婚了，父母离婚，我觉得婚姻好可怕，我不想结婚，因为离婚很痛苦。不结婚就没有痛苦了，就不会离婚了吗？也不是这样，不结婚有不结婚的痛苦，所以不是说离婚或者我们父母的婚姻就让我们怎么样，觉得我们的婚姻就会失败。No， 只要你愿意在这边学习，只要你愿意连结神，只要你愿意好好的把自己长大成熟，愿意学习成长成熟，你的婚姻还是有盼望的。好，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必须要 make more effort。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在你的观念里面，你一定 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在你的父母的婚姻里面，你可能看不到什么是一个 good example 啊，所以你必须要跟一些学习一些什么叫婚姻，什么是美好的婚姻这个的功课和这个的学习啊。所以那我们讲一个叫做恋爱上瘾症，对不起，我们到几点钟？到几点？12:30啊。那有没有可以给我一？我这边没有看到手表，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时间。现在还有几分？有人有手表或怎么借我一支吗？因为我必须看时间。不好意思啊，我怕我等一下。好，谢谢。到12:30好哈。所以我先要跟各位讲一个叫做，可能你们不会发生啦哈，那也有人会发生，就是叫做爱情上瘾症。也就是说，为什么爱情会造成痛苦？哈，爱情里面呢，我们觉得对象好像不是很合适，而且对象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生活当中都受他影响，可是我们却怎么样，还在这个爱情的里面，这叫一种 addiction。你知道 love 也有 addiction。不晓得在你周围的一些朋友当中，他一直的在寻找爱情，可是一直的怎么样，很痛苦。好，那因为你是年轻的孩子，我必须告诉你，爱情也会让我们上瘾，让我们一个换一个，一个接一个，可是我们找不到爱，这叫做一种上瘾症。好，那上瘾症的一个特征就是，当爱是等于痛苦，当爱好像是一种毒药，可是你一直在吃会伤害你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爱情上瘾症，爱情会有痛苦的感觉啊。还有呢，你想分手却怎么样，分不了，很痛，很辛苦，可是要分又回来，回来又分，分了又回来，这个就是一个不 OK 的一种恋爱关系。好，还有呢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的认知有种扭曲，就是说你觉得怎么样，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不在一起不行，违背你的想法，违背你婚姻中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你不得不跟他在一起，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不 OK 的恋爱。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考虑清楚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原地打转，就是我们刚刚讲一直在那边重复问题，问题重复。好，明明这个人的问题是你觉得不 OK 的，可是因为爱他，想说可能我爱他会改变他，可是这个不能够改变，不是光有爱就可以改变的。好，有很多要学习的。好，所以有时候在原地打转，甚至你们两个人怎么样，不管外界离开教会了。两个人就各自怎么样独立了，你们两个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了，那个都是一种不 OK 的事。或者教会的牧师师母、小组长、区长，你的父母告诉你说，这个人我觉得不 OK， 你还依然怎么样挑战外在的世界，你依然觉得说就是他啦，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需要听听长辈的说法。如果长辈觉得不 OK， 你要去想一想，不要一直一意孤行。好，所以我们说约会立界限，第一个忍受不当的行为，这个人别人都已经觉得不 OK 了，这个人都已经觉得他有一些问题了，可是你一直在忍受他的不当行为。好，或者呢，他跟你的价值观不合，你还在妥协。一般我们家的价值观是什么？要诚实，价值观。可是他偏偏跟你讲没有啦，他跟你讲谎话，你发现了，那你依然相信，跟你自己的价值观不合，你还要再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你的界限有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你想要跟需要，你分不清楚，什么叫想要，什么叫需要。什么叫想要，什么叫需要？OK， 想要是你自己很想要，但是对自己的 想法，是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好。可是需要呢，实际上是对你需要的，对不对？所以想要需要不一样哦。我想要一个名牌包，跟我需要一个包包一不一样？名牌包是一定必要的吗？没有，只是你自己的欲望想要，对不对？好，可是需要是你基本的需要，对不对？就是刚刚你讲的没有错。好，所以我们在恋爱当中，如果你想要的对象跟你真实你所要的对象不合的时候，其实你不要被那个迷恋，有没有？你们上过迷恋与真爱有没有？好，迷恋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什么？一时的那种。一时不是长久，所以想要大部分都是一时的，可是需要呢，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好，所以想要需要在我们的婚姻约会历界线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还有当关系已经过期的时候，你却依然的怎么样守住它？当你们中间其实已经不适合交往了，交往了一年多，感觉真的不合适，可以分手了，已经一年多已经认识了，可是怎么样？你还 keep going， 那你就是怎么样？没有把约会历界线弄好，我们可以停止 stop 了，但你们还继续啊。还有，其实关系已经要结束，你还是回头哦。我们一年半好，我们 stop 了，可是怎么样？过了两个礼拜，哦，好痛苦，还是回头吧。哇，那你这个界限就没有理清楚了。好，那还有就是说，关系不会有结果，还要进入。什么叫不会有结果？当然，你爱上不该爱的人嘛，好，或者对方是已经有伴侣了，对方已经有配偶了，你去爱了，这个一定是不 OK 的哈。那还有就是，对方也很控制你，很控制你。我想我们当中也许你们都很年轻，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可是我要让你知道，当约会当中有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已经不 OK， 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么的限制，这么的控制？你觉得里面已经怪怪的，别人也说这个人不 OK 的时候，你必须要 stop， 因为这是一个界限问题，可能你都不知道。好，那为约会立界限这个很重要。好，各位，情爱世界，你们知道吗？你们学过吗？学校有教过吗？家里有没有教过？我们都读了 master degree。你有修过爱情这个学分？没有。可是我们婚姻却是一生一世的事，却是我们可能你三十岁走进婚姻，你后面还有两个三十年要过，好长的时间。所以爱情需不需要学习啊？可是学校有教，家里有教的请举手，爸爸妈妈有教，很好，你们非常的幸运 ，lucky girl， lucky boy。爸爸妈妈有教，爸妈怎么教？可不可以讲一下？实际观察他们的互动，那你学到了什么？告诉我们，可不可以？你看到爸妈的爱情世界是什么？啊？好，没关系，你学到了什么？没问题。
就是要很多，就是 compromise，
很多的 compromise， 他们的婚姻 keep going， OK， 非常多的 compromise， 那也是一种爱，对，那也是一种爱。还有呢，很好，那个呀呀，你觉得从父母中间学到的？
我小妈妈就是他们，关心地方很多，当时成长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比较就是做事情会商量商量。
看到父母中间的爱情是彼此互相包容，彼此互相商量，啊，都有那个啊。那这是，所以我刚刚在那一边教夫妻嘛，我说他们，你知道你的孩子每一天家里就像一个舞台，就像一个我们每一天都在上演家里中的男女主角，好，啊，下面好多孩子都在观察，都在看，看了几十年了。是不是？好，所以父母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都在在孩子的面前都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婚姻。好，那如果你是一个很运气好的父母相爱，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可是我知道大部分我们这一代的，可能很多我们那时候早期的父母，他们也很 美国读大学。好，那一年的暑假，我儿子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告诉我说：“妈，我终于要进入大学了。”下面那句话是：“我终于离开你了。”可是你知道 ，be a parent is very suffering。好，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孩子要离开我们，其实很有点舍不得哈。可是对孩子来讲，我知道年轻的孩子本来就要 free 嘛。好，你们要自由的飞翔，你们要体会你们的生命，生命非常的美好，展开在你们眼前。那还好我在学family ministry， 所以我知道孩子离开我是他们的快乐，虽然我会有点伤心，可是我 depress myself， 我压抑我自己，告诉我的儿子，我说为什么开心？他第二句话说，因为我可以去交女朋友了。因为我们可以 open communication 嘛，哈，所以我的儿子非常有安全感。他说我可以去交女朋友，然后接下来哈，我就开始要好的 control myself， 我要 be home， 哈，我要问他，我跟他讲，那你觉得你要交的女朋友是长得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好，我的儿子接下来就跟我讲，哇，我的女朋友第一个她要基督徒。他也要在教会能够一起服侍主。好，接下来很多的讲，他会 cooking， 他会唱歌，他喜欢唱歌，他喜欢 smile。哦，他讲了很多东西，他让我怎么样，有一点放心。可是我要跟他讲的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讲交友要界限，不是一下就 dating， 对不对？好，那我也会跟他讲说，儿子，我知道你很想要交女朋友，可是 please。答应我，在你不是你的外父之前，请你 don't date。你只要在一个环境中，就像我刚讲的这样，那他说 OK， Mom， I promise， OK， 我不会随便 date。如果他是我将来的外父，我才会跟他约会。好，那我这个儿子很帅哦，他很帅哦。他在大学当中，他真的玩了四年哈，那我也为他祷告了四年，然后等到他大学毕业，现在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开始妈妈问他：“你有女朋友吗？”开始我追他，希望他可以交女朋友，他说：“不用急，你看我的儿子长大了是不是？从他18岁到24岁，他说 ：‘Mom， 不要急。’他说。”我先预备好自己，那个合适的人才会出现。所以我 ，I'm safe， 我儿子也 safe 了。我说他长大了，因为真的，各位，你们就像我的孩子，我要跟我儿子讲的跟你们讲的一样，你们把自己预备好，一定那个 right person， right Mr. Right 或 Mrs. Right 一定会出现，只是你有没有预备好，这是重点哈。所以，亲爱世界，我们要学。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大新闻，在头版头条的新闻，好，但是在2014年，我想你们住在这里可能不知道，有一个台大毕业，台大你知道是台湾最好的学府哈，那他也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聪明的孩子哈，他在网络上交往了一个对象，好，那他所选择的当然也是白。不一定富啦哈，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他们交往当中就遇到了什么？遇到了就是要分手又分不了，然后又在一起，在一起以后呢，非常的痛苦，然后又怎么样？又要分手，就离不开。然后呢，这个男的呢，他在工作上怎么样？他在工作上非常的 OK， 工作上的他是一个会计师。工作上那个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都说这个男的非常的棒，非常的 OK， emotional managing is good。 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才会登在我们报纸上的头版头条。他做了什么事？杀了他的女朋友，而且非常多的刀。那所以说他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跟他的女朋友在这边讲个什么是爱，他自己讲，他说真正的相爱无悔一辈子。我想 当时我选择了爱人，你选择了被爱，我爱你，永远永远不后悔。他真的不后悔，所以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他怎么样 ？I kill you。可是当他杀了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也毁了自己，他的前途都完蛋了。他本来有个大好的前途，他就在爱情的世界上跌了一大跤，然后杀了别人，自己关在监牢终身，他没有后面的日子了。好，所以约会里面很重要。所以他里面觉得他的爱就是不，他就是爱到你，爱到你不得你让你怎么样呼吸的那种爱，非常的。你觉得这个爱是不是真的爱呢？好，那所以圣经上讲的爱人如己的诫命是非常的真实。你有没有爱自己？你才会爱别人。爱自己不是自私，爱自己不是给自己买名牌、买好吃的给自己，而是你会不会尊重自己，你会不会了解自己，这是爱自己哦。爱自己以后，你才会知道怎么爱别人，爱人如己。好，所以这个年轻人很可惜，他在爱情的世界里面，他没有学习。那后来，去年的新闻，他是2014年的新闻。2015年新闻里面，因为要判决的时候，律师都会去找一些法律漏洞，好，就去找一些和被对这个人有益的。他就说，因为这个男生的爸爸也会打他妈妈，所以这个男的会对这个女的动手，是因为他有一个不愉快的 original family。Yeah, maybe it's true. Yeah, yes, 对他可能是真的，可是。好可惜哦，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他在爱情世界里面，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爱，他要的是一种控制的爱，他要的是我得不到的，别人别想得到，我要的是我来掌控，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各位，爱情是需要学习的，爱情是一个不是感觉 ，not a feeling， 不是我今天好有爱的感觉。爱情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你今天有能力可以 control yourself 吗？为约会立界限，你要认识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时候，你才有条件谈爱情。爱情不是我要什么我就要什么，我就可以得到爱。那个爱不会有美满的爱，那个爱不是成熟的爱。不是成熟的爱就会有伤害，就会有毁灭性 ，very dangerous 哈。所以爱情很重要，是要学习。那浪漫的爱情呢？它是有一个规律循环的、哦。那个循环像什么一样？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循环？如果反过来就是一个失恋，对不对？如果正常的爱情是什么？是一个顺时钟还是逆时钟？懂我的意思吗？他的这个循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箭头？如果一个 mature 一个成熟的爱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循环？是顺的时钟，是 clockwise 还是 adverse 啊？是一个 clockwise 对不对？是一个顺时钟的对不对？好，那这个顺时钟是表示什么？他是先从和谐关系，他从和谐，然后再到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 自我揭露，好，然后才到一个互相依赖，然后才到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可是这个亲密关系也不是同居哦，好，亲密关系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谁，我不会害怕你离开我。好，所以一般的爱情里面都是怎么样 harmony， 哎，我跟你蛮合的，我跟你怎么样可以两个人彼此negotiate， 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很愉快，那个叫什么和谐？和谐完以后是什么？和谐完以后是什么？自我揭露。什么叫自我揭露？你可以告诉这个想交往的这个对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知道就不能谈恋爱哦。你需要先认识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好，我们今天晚上会多一点谈这个部分。好，今天晚上会多一点谈这个部分。 下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互相的依赖，就是哦，我今天要去看电影，我希望约你一起去，我今天有好吃的，我希望跟你一起去，这个就是彼此比较互相依赖，因为我们会互相喜欢在一起，好，然后才会有亲密的感觉，才到亲密，然后就是从和谐到自我揭露到依恋，然后才到亲密这样子的。可是很多人都从这个开始，我们怎么样？我们两个先同居，我们相爱，我们亲密，同居完以后呢，分不开。哎呀，每一次在一起就是想要亲密，想要两个人关系好一点，然后呢就失恋了。所以一定先要有一个认识，非常的认识再认识。而且婚前的亲密不是同居，不是要把对方占有，而是我们可以心理的打开，心理的打开以后还依然怎么样，依然可以接受彼此的时候，你进入婚姻才会比较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所谓的台大宅王那个新闻里面，他是一个危险情人。各位，我们要了解危险情人的，现在不一定是男生是危险情人哦，有些女生呢结完婚以后，哇好凶哦，结完婚以后也会出手打人哦，我知道现在有一些这种哦，所以不要以为危险情人是男生哦，那危险情人一定都是越界的问题，也就是他没有界限。好，第一个他紧迫盯人，好，他怎么样，他就是一直狂抠你，一直找不到你，一直狂抠，一直在说，哎，你去哪里了？你去哪里了？对你非常的不安全，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心你跟别人在一起，非常没有安全感。好，这婚前就会显示出来了。好，还有呢，就是很容易骂别人，很容易斥责别人，很容易纠正别人的不对，只有他自己对。所以危险情人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 self control， 自己非常的 dominate。非常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不一定对，好，然后看到别人，今天穿这样子好不好看？不好看，去回去换掉，我不喜欢。好，你看婚前都这样子，婚后呢很辛苦啊，所以你这一定要看清楚啊，哈。然后就注重自己的想法，漠视别人的想法，哈，或者瞧不起别人，或者骂对方的家庭一无是处。然后在很多的语言暴力、身体的暴力，然后就是要让对方说 yes， 是的，我都不对，只有你对。当然他不一定表现出那么的明显，可是在他里面，这个危险的情人就是一个非常的，这时候要不要交往，就一定要保持距离，要离开啊，危险情人里面。所以未约会立界限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学习的。请问各位，刚刚讲界限是什么？起先我们在上课之前都有人讲说，就是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讲到这边你觉得界限是什么？我刚刚都没有讲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讲到这边对不对？未约会立界限，可是我给你的一个什么 concept，你觉得界限是什么？好，哇，你好棒，我给你按个赞。Yes， 界限就是第一个对别人的尊重。Yes， right。如果对方你们在交往当中他没有尊重你，他越界了。好，第一个界限很好。还有呢，保护自己。OK， 保护自己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保护自己，也就是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还要说都是我的问题吗？都是因为我刚刚不好，所以他才伤害我，这样 OK 吗 ？No， 因为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他要为他伤害你的这件事情来负责任，所以你自己绝对 don't blame yourself， 就绝对不要指责自己，而是要他负责任。所以界限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是一个尊重，第二个是一个责任问题，也就是说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今天 错来负责，他做错了，他为他的责任来负责。一个好的界限就是我们彼此尊重对方，我们彼此为自己负责任，可以吗？好，所以如果对方来说，你看都是你，因为你刚刚这样造成我这样，对不起，然后我们要拒绝，因为这不是好的界限。界限是你为你负责任，我为我负责任，但我们彼此尊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限。请问婚前界限包括什么？包括什么的界限？我们交往当中你要什么界限？除了刚刚讲尊重、责任，好，有什么界限？界限是说，如果你们都已经 OK 了，然后经过刚刚那个单独的 date 的时候，需要是什么的界限？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那个第六、第七、第八，已经可以单独的 date 了。如果前面你都顺利的到了第七、第八的时候，已经单独的 date 的时候，这还是有界限哦。单独的约会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界限问题。除了刚刚讲时间，还有呢？你要尊重对方的时间，还有什么界限？我们刚刚讲很多，一个是什么很重要的身体 body， 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好不好？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夏娃们，上帝给你们，上帝给我们所有婚姻当中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 sex， 性关系，性是婚姻当中美好的礼物。所以 please please 留给婚后，给那个最值得你爱的人一起的享用，不要在婚前把你的 body 随便的给别人，这是身体里面最重要的界限，这是约会的界限里面很重要，身体保守我们的身体，好，这个是身体的界限。刚刚讲时间的界限，还有什么婚前的界限？好，大声一点，请这个前面讲，前面这个对。
还有就是金钱经济上面的界限，
经济上的界限，
就是要分清楚，
分清楚。
对，
对，好，不要小看哦，婚前的财务界限很重要。刚刚我讲这个危险情人，他们为什么分开分不开，分开分不开？其实他们都已经觉得这个女孩子在他们交往的时候，这男的有动手打她。这个女孩子很害怕，她也做了几件事。她第一个，她告诉这个男的的妈妈说：“你的儿子有动手打我，我好害怕。”可这个男的的妈妈本身就在婚姻里面就已经被打了，所以她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所以这女的很无辜，但是这女的没有来学习这个叫做危险情人这堂课，所以她怎么样？她依然的跟他在一起，可是她这样不 OK。后来他说我决定要离开了，他就跟这个男的说我们分手吧。这男的就说 please one more time， 而且他们两个也同居了。这个女的从一个地方从台中搬到台北，这个男的帮这个女的租房子，帮这个 女的付房租。然后这个男女的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说 please one more time， 我们再去一次日本好不好？去完日本我们再决定。你看。根本没有界限，然后呢，这个男的就去向他朋友借了十几万，他们一起去日本，在日本当中又发生了冲突，这女的好害怕，说我忍一忍，忍到台湾就可以安全了。回到台湾怎么样？第一件事要搬家，搬家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去什么？ 时候，就挡住他，因为他这个男的很生气，他说什么？因为我为你花了好多钱呢、欸，财务的界限、金钱的界限，各位不要以为婚前他都为我付出啊，我们两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no。婚前本来就是尊重、负责任，彼此为个人负责。你们还没有结婚，所以结婚以后才是我们的。啊，你婚前没有分清楚你的、我的，你婚后分不清楚我们的，好不好？好，所以很重要，婚前的界限包括什么？我们再复习一下：时间、身体、财务，还有没有？还会想到什么？会一起影响到彼此的，要分清楚的。什么价值观？
就比如说，对方的价值观是跟你相反的话，就是你要 seriously consider。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像价值观，你说跟你有相反的，比如说什么？
说就是你想下去付入啊，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无所谓 ，OK， 就会要赔，就下来。
对，如果婚前有价值观的不一样，那这个boundary，但是这个不见得你们不能结婚，只是说你要清楚你们的价值观。比如说，我就是家里面唯一的，我父母就说要我孝敬他们，那他说，哎呀，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父母。有空的时候再去照顾他们，那这个婚前你就要协调清楚，这个不见得对错，这个没有所谓对错，可是你要想清楚，当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去调配你们中间对父母的态度，这个是一个你们婚前需要去整理的，需要去看见面对的，所以这个也要了解自己吧，你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好，我们晚上会讲这一堂，那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金钱，讲到身体，讲到时间，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情绪的 boundary，emotion 的 boundary。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笑我跟着笑，有没有？你哭就会影响我，好像你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你的感觉。其实这个并不 OK。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控制你的情绪，说你现在给我笑，你就不得不装笑。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 over 了，已经越界了。这个你不要小看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为了要取悦对方，我们要讨好对方，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去看清楚这个人合不合适我们。所以越位界限的第三个点是，为什么要越界限？为什么越位要立界限？为什么界限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重点哦。我们讲这么多界限，讲这么多哇步骤，为什么要这么多步骤？为什么要立界限？可以吗？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OK。那这个保护里面更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恋爱当中，哇，我们今天听完严老师的课，我们要立界限，从此以后我约会都好紧张哦，要有界限，要小心。请问这样的约会会 happy 吗？所以界限，为约会立界限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怎么样保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小心，是这样吗？好，目的是什么？ 我会说你一定要给我，我才会爱你。这是一个非常 true love 的一部分。好，所以立界限的目的，第一个是真爱的一个表现，还有呢，立界限的目的是什么？请问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有立界限？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伊甸园，有没有伊甸园特别那个园子来为了那个人嘛，对不对？因为上帝创造是宇宙万物嘛，好，但是他把人安置在一个园子里面，叫做伊甸园。请问上帝创造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有没有立界限？有没有为人立界限？有，是不是？好，有立界限吗？那个界限是什么？不能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吗？请问界限的目的，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哎呀，上帝那么麻烦，你如果不创造那个善恶果，我也不会犯罪啊。你有想过这件事？你有想过这件事？上帝有没有界限？上帝有没有界限？当然有，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上帝跟你的界限很清楚哦，对不对？上帝可以掌控万物，但是我们人不能嘛，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可是，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创造了很多万事万物，但是上帝也给人有一个立界限的观念，为的是要我们。其实你知道吗？我用一个比喻哈，我把它跳出来，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个营地里面没有一个 boundary， 没有一个 fence 或者一个范围，说这个范围就是这个 property， 请问你知道你今天开进来的位置方向吗？请问如果你要办一个活动，办一个我们等一下在这边团刊活动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小心说，哎，这边会不会跑到人家家里了？会不会我们不小心走错了路？会不会？其实有 boundary 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真正得到 freedom？ 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恩典，就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吃这个善恶树。我放在那边，但我希望你不要吃。可是我们偏偏乱用了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犯了罪，因此我们现在我们都学习那个原先我们说不能学习什么失落的，我们说堕落的，就是我们学习当罪界限，为的是我们可以更自由享受园中所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了解吗？如果你的婚姻里面，你的爱情，你的婚前，你可以彼此尊重，你可以彼此为各自负责任。请问你们两个人的相爱有没有负担？其实你们可以很坦诚，可以很真实的相爱，你们可以不要作假，你们可以不要隐藏。那这个两个人如果都成熟，你们就可以进入爱情了。所以，一个界限的问题，界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成熟、更长大，可以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可以进入婚姻适不适合。所以这个暴力的循环其实是有循环，就是我们要了解暴力里面会有争执，会有 fight 里面就开始怎么样，对对方有一个很严重的怎么样，很严重的一个暴力完以后又会怎么样， honey please sorry， 然后又开始一个情况，那这都是不 OK 的。所以我们要，如果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要停看停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马上离开，我们要先怎么样拉长我们相处的距离。如果一个礼拜我们一个礼拜见三次面，我们可能变成一个礼拜先见一次面，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再看看他有没有那些想要破坏我们或者想要强迫我们的事，然后我们也要去跟教会的牧者长辈来谈这件事。所以为约会立界限，其实最重要的就这三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认识自己，也要直接是认识对方。第二个呢，我们要认识真爱，我们刚刚已经上过那个真爱与迷恋的课程，好，我们要认识 享受在那个关系的里面。好，那最后我们说，真正的界限就是我们的尊重，我们的责任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这很重要。好，那我们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是不是？还有没有时间？好，还有一点时间，你们有没有要发问的？在约会力界限或者真实的状况里，不是你的问题，是别人、同学、朋友的问题。这当中的问题，你可以想想看有什么，在这个约会里面的问题，你可以来跟我们来谈。或者我们刚上课里面，你觉得有些没有听懂的，有吗？好，来，我们请这个麦克风给我们这个。
我想问一个同学的问题，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说。如果你同居没有这个性接触的话，这样子叫同居可以吗？
就是住在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后你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可是你们是各自一间房间，各自一间房间。
因为如果你们不住在一起的话，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们不是特别了解。
例如什么东西不了解？
很多东西。
例如你讲讲看。
生活习惯的，对。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如果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话，就说你各自一个房间，可能你会
共用一个餐厅，共用一个厨房。
对呀、啊。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你觉得呢？矛盾，这是你的问题吗？你发现有矛盾，矛盾在哪里？没关系，很棒，你很棒，你可以再继续讲。
因为你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很难避免会有一些就是越界的行为，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你们没有进一步的接触的话，你平时只是跟他一些什么 group activity 啊，什么 single dating 的话。有时候其他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了解对方，所以这样子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什么？
怎么解决就是既要了解对方，又不会越界。
OK， 好，谢谢哈。那我们刚刚也讲了，爱人如己，这是上圣经的诫命，上帝给我们的诫命，爱人如己，所以爱己如人嘛。好，那我们常常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诡诈，这是耶利米书圣经有讲的哈。耶利米书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千百种理由，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我的欲望希望满足。好，所以我们真的，我相信我现在讲千百个理由来说服你不要同居，你可能可以，如果你里面你觉得你需要。同居，我还是没办法说服你，必须先讲啊。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课程里面，或者我们这两三天的课程里，你发现真的同居对你是真的不好，或者神的光照，你觉得呀？因为我们圣灵，你知道我们身体，圣经讲，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可玷污，身体都有神的介入，所以。那我们更讲这个男女的关系、性关系这么亲密的接触，是身体的接触，这个已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如果同居，第一个我们说，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说，我们为了省房租，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不认识他，我怎么能结婚？可是。我想很多的已经结婚的人，甚至我自己都可以见证，我还没有跟我先生结婚前，我们没有同居，可是我们婚后依然有很多不了解，没有错，可是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婚前我们不了解的事，我们会很感谢对方，我们可以保守我们彼此的那个清洁的心，还有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对方的那个最单纯的爱。好，所以好处跟坏处其实可以去看，可以去探讨。好，但是真的同居，我觉得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好，可是 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理由是我们里面内在的隐藏的我，隐藏的我或者未知的我，其实都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性荷尔蒙，我们性荷尔蒙的发的那种发育，我们很想试试看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我都刚刚已经讲，很多婚姻的专家已经做过调查，这个对我们婚姻会有影响的。好，但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如果我们在这三天的课程之后，我们说主，我要重新订阅，我要重新开始，上帝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就像那个淫妇一样，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愿意赦免你，赦免我的罪，但是从此不要再做了。那神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也许我们过去都没有一个不好的，因为社会的氛围都说 Why not? Do it. So what? 可是这是社会世界的观念。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亲爱的孩子们，我跟你讲，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就像我的孩子，我很爱你们。我真的告诉你们，我把最好的告诉你们，婚前保守你们，你们婚后会更美好。好，这个是有科学根据。我不知道邱老师等一下晚上会不会讲到，这跟我们身体的头脑都有关系，跟我们的化学作用都有关系。好，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的反应。好，所以任何的恐惧的理由也有千百种，可是我没办法说服你，告诉你说不要了。可是求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主帮助你，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主，我们想做的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倒做出来。我们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挣扎，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冲突。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命令。你的命令是好的，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真的是愿意给我们是最上好的礼物，就是未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伴侣、我们的配偶，他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来接近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说，主，若是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我们身体上我们必须立的界限，主，求你的光光照我们，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涂抹我们，让我们旧事已过，我们今天要成为新造的人。主，让我们重新 重视婚姻，婚姻是神圣的，是荣耀的，是你给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可以享受在我们婚姻的关系里。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主，愿你帮助我，让我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让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问题，让我面对我自己还有没有办法的事。主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向你祷告，你来帮助我，心意更新改变，让我来变化，让我来到神面前，我愿意面对我自己的问题。主，我交给你，我把自己交给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向你立约，再一次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加添给我力量，主啊，给我爱的能力，因为爱是从你而来。谢谢主，你的爱是清洁的，是有智慧的。谢谢主，帮助我，帮助我在约会里面，帮助我在现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好的界限，我有一个清楚的界限。谢谢主的带